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李红军牧师，他为你讲解圣经真理，帮助你更好地认识神和相信神，做盐发光，来荣耀神。
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早晨的时候又召集我们来到一起。我们无论是在家中还是在教会，我们有一段学习教会历史的时间。你保守我们，今天天气来得也很寒冷，我们也确实求助你啊，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们，我们能够不要这个受到这个寒冷的侵袭啊，也保守我们接下来的崇拜信息。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的。上完了第二课，第二课呢讲的是第一破冰的教会，讲的那段教会最艰难，最可以说最困难的一段那段时间，是因为罗马政府对这个教会有可以说是那怎么说呢？应该是这个。前所未有的这样一种逼迫，和这个罗马这个帝国对基督教会逼迫来讲，后面的逼迫都已经都不算是什么了。那么但是正是在这样一种逼迫当中的教会被建立起来，像特克良说的，这个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正是在这种内外逼迫当中，反而更加的坚立，或更加的纯洁，能够更加的发展。那么到了313年以后有一个叫做米兰的法令，君士坦丁在米兰和李什么西在这个法兰一起在米兰一起发布了一个设令，就是宣布基督教在罗马帝国为合法宗教，阿尼禄所定的那个基督教是非法宗教，从那个罗马的法典当中去掉，这样的从此呢基督教变成了一个合法宗教，可以在罗马开始发展。都是因为这个国王相信耶稣基督了，所以呢整个全国就掀起了一个信教热，那慢慢很快的这个罗马这个就成为一个变成了一个基督教的这样一个国家。那么接下来呢这段时间叫做国教时期，因为国王就不是每一个国王大部分这个国王都是相信基督教。那么这个时候呢教会还没有那么的强大，所以国王的决定，国王的命令对教会的一些决定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所以在这段国教时期呢，我们可以看这段时期的主要是神学开始发展，教会内部开始发展发展出基督教神学、基督教护教学慢慢发展起来。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说国王在后面起到的作用似乎是太大了。那么这个教义究竟是由教会发展起来的，还是由国王亲笔给这个钦定的？那我们这些可以在以后讨论我先把它这段历史讲完以后呢，我们会来看说为什么说这些由国王在国王的影响下面的产生的这些教义，这些信条为什么我们现在还要失守。那么我首先给大家打个预防针就是圣经说君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如同温沟的水，使随意流转。所以神可以借着各种各样的事情来完成他的旨意，为什么他不可以借着君王的系统来做呢？所以我们在这后面我们知道，在每一件事情后面都有神自己的旨意并不一定说是因为君王或者一种不是很合理的一种方式做出的决定就不符合圣经这是我们要这个是首先要有这样一个概念接下来我们要看这一课呢我们分成五部分。那第一部分就是初期教会的神学倾向 了解这段神学倾向以后呢，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接下来在后面将近两三百年的时间，就是一直在这有这么多的神学的辩论。那么在这个神学辩论过程当中呢，就将基督教最重要的几个教义性的东西就发展起来了。那么就是通过大公会议，大公会议就是有普世性的教会，当时的普世性教会，这个教会都集中在小亚欧洲小亚细亚。那一带，那么所以的普世教基本就是那里那些的教会，一共有在这个东西教会分裂以前，一共大概开了七次的这种普世教大会，最重要的是前四次，所以我们会关注主要前四次大会会议，他们分别对的是叫三一论之争，就是这个圣父圣灵之间的关系。第二部分就是基督论之争，就是圣父的神性和人性之间的问题，就是这两个争论。那么接下来呢，我可能看时间如果时间允许的话，那么我可能介绍一下奥古斯丁神学。奥古斯丁神学在整个的这个中古世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奥古斯丁神学呢可以说叫做正统神学的代表。当时人说谁是奥古斯丁呢，你就是正统的，如果你反对奥古斯丁呢，就是你这可能三炮有问题。所以呢，就稍微介绍一下奥古斯丁神学，因为这对宗教改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那么最后呢，我们就很快的介绍了这个西罗马帝国的瓦解，就是北方蛮族入侵以后呢，西罗马帝国就沦陷了。然后呢，当时的教会呢怎么样在这个这样一个很困难的情况下去继续的传讲福音，让整个欧洲就建成那个新的格局，然后很快的欧洲就基督化了。那这是我们整个在这两百多年的时间发生的事情。第一个，我们要看初代教会的神学倾向。那我们知道当罗马侵占到这个世界大部分地方的时候呢，因为文化的不同我们前面讲到分成东罗马西罗马，为什么这么分呢，是因为文化确实不同。那到西罗马呢，他们基本上是这种拉丁的文化，按照罗马的拉丁文化，而在东罗马这边呢仍然是沿袭的希腊文化。那么这两种文化的不同呢，就造成了他们有不同的神学的学派。当这个基督教神学慢慢建立起来的时候呢，他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发展神学呢？我们在这个早期护教的时候，他们基本上依赖于他们所熟悉的叫做这个哲学，希腊哲学，或者是呢他们所认为这个逻辑学，基本就是希腊的哲学等等这些方面的来发展他们的这个神学体系。那亚历山大这里边就出现了两个大的学派，第一个是亚历山大学派，那么这是个非常非常有名的第一个基督教的神学院，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所以现在埃及是个伊斯兰教国家，但是在当时那可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重镇，那个基督教神学发展的一个中心。那亚历山大神学出了好多非常非常著名的神学家，但是亚历山大学派呢他们的是沿袭了柏拉图的哲学体系，另外一个是安提阿学派，他沿袭是亚里士多德的柏拉图的这个哲学体系。那这两个哲学体系你们先暂时先放在这儿，等到进入中世纪的时候，我会仔细的讲他们这两个学派之间的主要区别是什么，如何影响了中世纪神学的发展。因为到了中世纪，基本上就是哲学体系、哲学和基督教就怎么说呢，基督教可以说是掌管了哲学的研究方向，但是基督教研究的方向呢，就完全就分裂成这两大，还有就分成三大的学派，其中一个就是柏拉图，另外一个是亚里士多德，第三个就是高凯，他们这么三个学派就是在这个宗教改革以前是，那我会在中世纪的第四课。仔细讲，你就知道他们，你现在就要知道这两个学派之间他们的分别是什么。亚历山大呢偏重于灵异解经，灵异解经大家听说什么叫灵异解经吗？灵异解经就是说他不是按照字面的意思，他是字面意思，他说基本上就用的就是说是什么经这个 蚊子叫人死，蚯蚓叫人活，他认为这个字面的不传达这更深一层的意思呢，是要靠灵异来解经的。那最早的灵异解经，我举这个，我跟大家举个一个例子，讲那个叫什么？叫那个叫利百家是一个，还有一个最有代表性的是那个撒玛利亚，好，撒玛利亚的这个好撒玛利亚的，大家有听说这个灵异解经的故事？耶稣讲的都是好撒玛利亚，一个撒玛利亚人有一个人从这个耶路撒冷下俄里哥，对不对？然后路上呢被强盗打得半死，然后呢一个利未人过去了没有管他，一个还有什么，一个祭司过去了没有管他啊，最后一个好撒玛利亚人从那路过啊，就看见他就动了私心，就把他背到了一个酒店。然后呢给他用酒和油抹伤，然后就给了两个小钱给店主，然后就走了。那么谁是这个你的邻舍呢？就是耶稣用谁是你的邻舍来做这个比喻。那么最早的好像忘了是谁是这样解释，不是奥古斯丁还是俄里根这样解释了，是吧？灵异解经了啊。有一个人，这个人是谁？这个人就是亚当，是亚当的后裔，是亚当呢从耶路撒冷下俄里哥，因为耶路撒冷是神的城，所以到的耶里哥呢是世界的城，一定是从往下走，人开始走下坡路了啊，人开始走下坡路。他说下耶里哥呢，下耶里哥呢，当然当人走下坡路的时候呢，你就要受到这个灾难，所以就碰到强盗，这强盗就是撒旦，所以把他打了个半死。为什么半死呢？因为他的身体给打死了，灵魂打死了，身体还活着。这就是讲的是这个亚当吃的果子也不知道的结果，打了个半死，这不全死了就没戏了。说这个利未人来了，为什么利未代表一条律法的礼仪，这条礼仪制度呢不能救他。没人理论的。然后说这个祭司来了，祭司代表这种各种献祭等等的意思，说这些也不能救他，律法礼仪都不能救他。那最后来了一个什么好撒玛利亚人，好撒玛利亚人就是耶稣。那耶稣能够救他，因为用饼和酒，看见了，就叫圣餐了。他这个圣餐能够把他救了以后呢，然后就把他送到殿里面。殿什么殿？就是教会。这个殿就代表教会。然后呢这个店主是谁看店呢？这就是保罗啊，这个保罗看店的。然后怎么样呢？就给了然后这个好撒玛利亚就给了二钱的银子啊，就是神在耶稣走以前留下了两个宝贝，叫做一个是圣经，一个是圣灵啊。然后呢这个店主就是保罗，就是他是这个建造教会，用这个教会来照顾这些亚当的后裔们。灵异解经这么解下来的啊。还有一个灵异解，刚才提到那个利百加善洛的，对不对？讲的是在旧约圣经里边，这个亚伯拉罕给以撒娶了个妻子叫利百加。娶了以后呢，这个利百加就坐着骆驼从他的舅舅家慢慢就就来了。来了以后呢，远远的就看见这个以撒在田里面干活呢。利百加看见以撒就从骆驼上下来，这一句话好已经出来了啊。利百加呢是从这个是从亚伯拉罕的老家来的。我就在什么地方？在大河那边。那大河那边是干什么的呢？都是拜偶像的。所以那不是一个这个圣洁的地方。而这个以撒呢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啊，是这个代表是这个教会是圣洁的。那么利百加呢在大河那边的时候呢，他不知道骆驼是不洁净的，所以就骑着骆驼就来了。他一看到以撒啊，他马上就明白了，说这个骆驼原来是不洁净的，就要从骆驼上下来，要离开这个骆驼，因为骆驼在这个犹太人里面的是不洁净的动物啊，离开的骆驼。那么只有离开了骆驼以后呢，你才能来到这个，但以撒代表是基督，才能离开来到基督的面前。 我们必须要首先离开罪恶，然后用这些罪去跟人家说。那这些有没有圣经根据呢？这完全不圣经，完全不是讲的意思。他就是把他一套的概念透过经文呢把它串在一块，这叫做灵异解经。那这种灵异解经有没有意思呢？很好玩儿，很好玩，就是觉得你觉得呀，他讲的东西好像是头头是道，一下
很吸引的，
他很吸引，他觉得头头是道，就好像把这些东西都给串在一块去了。但那不是圣经的意思，那是人自己在那儿给他把这些东西串起来。这圣经是神启示，我们要从圣经当中读出意思来，而不是把我们自己的想法读到圣经里边去啊。这是我们读经时要注意的一件事情。好，这是串回来讲了一些灵异解经的事情。那安提阿学派呢，他们偏重于文法解经，就是 literature interpretation， 就是这句话的文字含义是什么，他们更偏重于文字解经。那另外呢，从这个理念上的亚历山大学派呢，他们强调基督神人二圣的联合，他们想这个联合以后啊，是一个什么样的属性呢？他们强调这个联合。而这个安提阿学派呢，他强调与神神二圣的区别，他们究竟什么不同，是他们所强调的事情。那么所以呢，当亚历山大学派关注联合的时候呢，他关注的是整个基督以后基督的神性，就是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以后，他的神性还是怎么样？关注，因为这个二圣联合的那个当面的属性是神性，他是基督的神性，关注这一个。代表人物呢，有格里面的俄里戈呢，亚纳亚他那这些都是响当当的人物。慢慢我会他们名字会不断的把它提出来。那其中俄里根啊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对东方教会，对现在的东方东正教啊，他可以是非常非常有名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这个教父，但是呢，他的解经是灵异的，是那么后来我们发现说他的对圣经的某些理解上有些著作是带有一定的偏差的啊，这是后话，因为当时还没有大公教会，还没有形成一个圣经的一个正统的基督教神学还没发展起来，那个时候他们每人出现一些错误。是理所应当的，是正常的，就是我们刚对信仰还没有那么认识全面的时候，他们出现一些这些各种各样的一些错误的理解是正常的。所以当我们后人在研究他们的著作的时候，我们要小心啊，在这个我一开始说的是他们是前尼西亚教父，尼西亚是公元325年，我马上要提到说尼西亚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的这样一个时期。那安提阿这边呢，他关注基督的人性，而基督毕竟在地上是一个历史的人物，那我们要关注的是这个历史，我们是透过这个历史人物来认识耶稣的，所以他是关注在这个他的人性上面。他的代表人物呢，提阿菲罗这个名字非常 popular 啊，他不是那个路加福音里边那个，不一定是那个很多人都叫提阿菲罗，提阿菲罗的意思就是。这叫菲罗，意思就是爱神，爱神的人就有点像那个中国的什么什么这个爱宗啊，什么什么爱宗啊，那个意思非常非常普遍的一个名字。该塞利亚的尤西底乌，还有大树的这个迪奥多罗这些人都是一些安提阿学派的代表。其实两个学派，你要记得讲，一个在关注于他什么，关注他的这个二圣的联合，然后。联合他就关注他的神性，一个呢关注于二圣的分别，他就关注于他的人性。记着两个啊，以后他们开始打架了。好，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一次大公会议。我们上次提到说，在第二次大公会议的时候，实际上是哪一个？第一次尼西亚，我还没讲到第一次，对不对 ？OK， 我们看到说 OK。早期教父我马上跑到第二次去了。那早期教父呢，实际上我们在从他们作品当中已经看到说，他们知道在教父里边有这个神有一二三三而一的这样一个特征，但是呢，他们一直想把它合理的把他们表达出来，但是表达不出来，所以他们发明了很多不同的这种terminology， 他讲是 triad 呀，什么 trinio 啊，等等等等，这些很多这个词汇是来表达这个三二一一二三的特征的时候呢，他们都表达不清楚。那 结果呢他们在所有的试图解释这个过程当中呢都出现了一种叫做从属论。从属论的意思就是都基本上都认为圣子在 somehow 某些地方一定是低于圣父，圣父是从属于圣父的，叫从属论。那么最早试图解释圣子和圣父之间关系的那个理论呢是一叫神格独一论，就是认为神只有一个位格，一个本性，一个本质，一个位格。那么这种属性呢，我们提到说它分成两个部分，一种叫做动力的神格唯一论，动力唯一论就是他否认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他说耶稣基督就是一个人，然后这个人他怎么就变成神了呢？他就是因为神的能力，神的 power 附在他的身上，所以呢他就变成一个神了。这种有点像 divinization 的这种感觉，就是人可以变成神，所以不是神变成人，而是人可以变成神，这是最早期的人们对这个耶稣基督的理解。那么代表人物保罗，这个保罗是撒马撒克的保罗，记住这个，上帝他说记住这个，对不对？大家还记不记得他？他发明了一个词，叫做什么 ？homoousia。homo 就是相同的意思 ，ousia 就是本性、本体，就是有同样的本质、同样的本性。homoousia 啊，这个他说，这是记住这个词，他说是耶稣和父啊是同质的，本质相同的。但是呢本质相同的是它是变成了本质相同，它不是在 origin 不是起初就本质相同，它是神的灵加在的耶稣的身上，它与它本质相同的。那么这个萨姆哈特的保罗呢在268年的时候就给安提阿教会定了一段，所以当时人们不知道怎么说，但人很知道一件事情，说耶稣基督你说他不是神他是神，那大家就不能接受，这点他们是知道的，但是他们不能把他们把它表达出来。这是动力神格唯一论。那另外一个呢叫做形态神格唯一论，这是我上提到过，形态神格唯一论就是否认基督的神性，你看这两个字是否认基督的人性，对不起，形态神格唯一论是否认基督的人性。他认为呢基督呢这个圣父圣子圣灵实际上都是同一个位格，在不同的时期呢以不同的形态表达出来。在旧约时候呢是以圣父的这样一个形态显现出来，到了新约时候呢是以圣子的形象显现出来，等到他升天以后呢回来又摇身一变又以圣灵的形态显现出来，想来想去就是同一位。那代表人物呢是撒伯留，所以也叫撒伯留主义。那么到了这个应该是特土良还是谁啊就嘲笑他说撒勒叫做圣父受难论者，就是说那弗兰克就定在十字架那个就是圣父了他这是他在嘲笑他。那么在220年呢这个形态神格唯一论在罗马被定为一端，他就被开除了教义，被定为一端。你看这两个，这是早期最早的两个异端，一个在安提阿教会被定为一端，一个在罗马教会被定为一端。所以早期的教会一听到这两个是异端，大家就离他们越远越好。但这两个是两个完全相反的一个东西，一是完全否认耶稣的神性，一是否认耶稣的人性。当你两个离远的时候，你就离另外一个就近了。所以这两边就因着躲避这两个异端，躲避到不同程度的躲避这两个异端，加上他们在基督的人性和神性上不同的强调，所以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出来了。安提阿学派他们强调什么你们记下吧安提阿他们强调这个二圣的区别，他关注于基督的人性，所以他关注这个区别，他就指责这个亚历山大学派他们强调什么，强调二圣的联合，然后呢关注耶稣的神性，他就指责亚历山大学派说你们是叫什么形态神格唯一论，你们认为只有一个神，就是这个神，这个就你们在否认耶稣的人性，他们说你们在否认耶稣的人性。 那么亚历山大指责安提阿，是不是你们不信，你们在关注人性，你们就否认了耶稣的，或者你们在降低了基督的神性，你们是重力的神跟威顿的倾向，两边就开始互相指责了，两边还骂阵了。那怎么办呢？亚历山大教会的长老亚流，他不是主教，是个长老，他说我想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这个好心啊，但是他是亚历山大教会的，对不对？但他不是亚历山大学派的，他是安提亚学派的。他在亚历山大当长老。好，接下来亚历山大，亚流是何许人也？亚历山大教会的长老，他是安提亚学派的，因为谁呢？他的老师是路西安，路西安没听说过。好，那路西安的老师是谁？萨马萨特的保罗。萨马萨特的保罗是谁？动力神格独一论的创始人。所以你慢慢你就看到就两项了啊。所以亚流就受这个萨马萨特保罗的影响啊，他就提出了从属论的这个概念。他说圣子非永恒，在其神性上低于圣父。也就是说，他说那就是 somehow Christ is not。 他意思就是说，在某一个时期，至少在某一个时期，基督是不存在，因为他不是永恒的，他是受造的，是后来才有的啊。就因这句话呢亚历山大的主教就这个味道不对，然后就开始召开了一个亚历山大的会议，会议上认为说 no， 他这个对说教是不对的。因为在亚历山大这个地方亚历山大学派的话，他强调这个他的什么神性啊，然后说你在这个地方讲这句话，这肯定是不可以的嘛。然后呢就把他驱逐出去了。驱逐出去他就去哪儿了？他去了罗马。为什么去罗马？因为罗马那边是基本是受安提阿学派的这个大本营啊。然后呢他在那儿有市场，就在那就开始继续的兜售他的这种新理论。那么这个时候呢，君士坦丁就看不下去了。君士坦丁是一个罗马的，说你们这争来争去，这个争来争去干啥？我这好像这个也刚信了基督就听好了，你们在争什么？咱们必须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所以他就召集了第一次的大公会，是你们所有的这个主教们都来。他在尼西亚，公元325年，记得这个年头，公元325年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转折点，比遵义会议要这个重要多了啊。他们转折点。然后就在那里啊召开了这个一个会议，他不知道人家可以解什么叫做一个会议。那这会议呢，就由罗马这皇帝来主持。那么在这个圣父和圣子的关系上面呢，有三种的观点。第一种呢叫异质，说他们完全不一样啊。我们记得最早期的这种伊甸尼派的这种异端，他们就是这种，他基督就是完全一个人，就是先知啊，他后面都没变成什么，一直就是一个人，这是完全不同的本质，叫 heterosias。 那 osias 就是本质，就是希腊文啊 ，hetero homo 啊，这些大家都英文都明白意思啊，同样的。那第二种观点就是我们叫做疑似，是指他们类似 ，similar but not the same。这种呢叫 homoi， 多了个 i 啊，只多了个 i， 整个意思就不一样了。homoi osias。那最后一个观点就是同质 homo osias， 完全一样的。这个四指呢就是看着像，但不完全，就像橘子和那个 orange 和那个 tangerine 一样，看着很像，但它不是一回事啊。这是这种三种观点。那么这个大会上的主流的思想是一样的，四指。那么一部分人的亚流的这部分人呢是认为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亚历山大这边的认为就是完全一样，所以这么三种观点。那么经过这样一个很长时间一些辩论，那么我看后边是在讲什么，是不是继续在讲这个？不讲不讲，我要讲多详细这个没有讲过大会的过程啊，大会的过程就是蛮有意思的，就是他们这辩论来辩论去，因为每一个辩论嘛，那这个时候呢，大部分人呢，都受了这个罗马皇帝有一个顾问，都有他们都有一个叫做宗教顾问， 这个宗教顾问对罗马皇帝的信仰起了很大的作用。那这个时候呢，君士坦丁罗马顾问呢是支持亚历山大的，所以呢，这样的话呢，大会呢就慢慢就开始向这个同治 homoousia 这个方面来倾斜。那最后呢，就是压倒性的多数呢认为啊是同治，但是没有加把同治这个字加上去，就认为基督的神性和基督是完全的神。那么这个罗马皇帝君士坦丁的高参就加了一句，偷偷跟皇帝说马上要写圣书，你要不要把这个同治这个词加到里面去？这样的话亚流呢，他以后就没有什么理由了，我们就不消停了。就像好把这个词加到这个信经里面去，这就加上了这个词，那么就奠定了尼西亚大会的一个定调。实际上这是正统基督论的一个根基。我们提到说它的来龙去脉，我们不需要管，神掌管一切，这个结论是正是符合圣经的。那么亚流呢就被定为了异端。那么在尼西亚圣经里边，三十五年最早期的尼西亚圣经是这样写的，说我们相信独一的上帝，全能的父，有形无形万物的创造者，我们并独一的主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他是父的独生子，也是从父的本质所生，出于神而为神，出于光而为光，出于真神而为真神，首生非首造。好，加上一句话什么 homoousia 啊，这四句话是皇帝加上与父本质有相同的本质啊，等等，这是这个尼西亚信经啊，然后加上我信圣灵，就这么一句话，没有再多了。后面呢就开始一个咒诅的话，这都是过去的这种信经的时候，你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就下地狱去了啊，那这加上一段咒诅啊，这是最早期的尼西亚信经。好，我们看到的信经不再是这个了，是的是君士坦丁堡以后对他的 reverse， 是对他的这个一个改版。那尼采大会的意义是什么？他们判定亚流主义为异端，从此所有的这种 subordination 这种从属主义呢，就慢慢就开始消失了，就认为圣父和圣子是同质了。那么他奠定了正统基督教信仰的基础。那么他除了这样一个会议以后呢，他还统一了复活节的计算方法，因为这个在那时候有些人的计算呢是按照犹太的年历来计算，实际上那是最准的，按照犹太人的年历来从那个受这个月节开始推算是复活节，因为耶稣的月节这个被定死三天以后复活。而西方的这个罗马人为安提阿这边，他是启用这个罗马的日历来定这个逾越节，他们两个因为使用的日历不一样，他定的那个日期就不一样。那么后来他们就觉得说，这个不能用这犹太人的这个日历来定，为什么？因为犹太人把耶稣定死了，所以我们不能再用他们的东西。所以呢，他们就说，那我们就用罗马啊，用罗马的日历。所以从那看，就是按照我们现在的逾越节是按照罗马的日历定的，所以逾越节和我们这个。这是为什么和犹太的复活节，那犹太的月节和我们的这个帕斯尔和我们的这个复活节两个就对不上了。这是我们是两种不同的日历造成的。但是你亚流啊并没有就此善罢甘休，毕竟他还有相当一部分的支持者，特别是有一些中间派啊，所以呢他继续的反扑。所以在接下来呢这个一段时间呢有很多人还在支持亚流啊，一个会议并不是一个信经就决定了。接下来亚流呢，他就开始反扑呢。其中呢，最有这个可以说有让人很感动的，也是很有讽刺意义的是亚历山大的主教啊，这个叫做亚帕纳修，他是亚历山大的后来叫宗主教。那么在这个第二次大会上，我们就看什么叫做宗主教了。他是亚历山大的这个教会的这个主教。然后呢，他先后五次被驱逐，然后有五次被官复原职。为什么？就是因为亚流的这个主义 和这个和尼西亚正统之间的这个反复的这种抗争啊，我把它记下，我就把它稍微写上。第一次在这个亚历山大啊的主教，亚历山大的主教呢，过世以后呢，亚喀拿修就开始接任了这个亚历山大的区主教啊，宗主教。开始二，那么你要我们知道罗马的，你看得见吗？罗马的这个罗马天主教的这个主教呢，它是一个很有，它在第一课我就讲到，它是有很有品级的，从最小的一个主教一直到的区主教，这个大主教，那个这个叫宗主教，宗主教是在主教里边最大的，它是当时就划了几大的教区。这个教区呢，到了后边的时候就变成了五大教区，逐渐加成五大教区。当然，这个新的耶路撒冷一定是一个大的教区了，亚历山大是个大的教区了，安提亚是个大的教区，后来罗马和君士坦丁堡，这样五个大的教区。这个大的五个大的教区呢，管辖当地的这些各个其他的区，所以教区的这叫 patriarch。派学尔不叫，这上面叫，就是应该是这个在圣经里面有这个词，列子，就是他列子，反正那个亚伯拉罕讲的，他列子，他们叫说这是最大的级别最高的主教，是宗主教。那么亚他那修呢，在亚历山大的担任宗主教。那么当这个325年，你看这是325年亚流的这个。被定为异端以后呢，后来呢，他又有一个又有一个人啊，在这个亚历山大一个朋友也在这个跟那皇帝很关系很近，然后他就开始呢诬告这个亚历山大修，说他在散布一些异端等等，然后呢，这个皇当时还是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呢说咋会这么事，就把他驱逐了，皇帝下令就把这个亚历山大修从这个就免去了他。亚历山大宗主教的这样一个职务，把他驱逐了。但是君士坦丁堡在337年就死了。死了以后呢，皇帝一死的话就没事了，对不对？然后这个亚他那修就回到了亚历山大，继续做宗主教。他做了时间不久，做了不到2年。那亚历山大死了以后呢，都他的两个儿子，他身上有3个儿子。来掌管这个，又变成东西了。他大长子在一次征战当中死了，那就剩下两个儿子了。两个儿子他们就又把罗马给分了，就东罗马西罗马啊。就那么这时候东罗马呢是支持亚流主义的，一个儿子支持亚流的，一个儿子就支持亚流这个尼西亚这个正统的信仰。那东罗马呢是支持亚流的，那个亚历山大在哪儿啊？那亚历山大这个，他属于东罗马，所以他属于东罗马皇帝的管辖的范畴。那么东罗马皇帝支持亚流主义呢，当然亚历山大他是不是正持守这个尼西亚信经的这样一个政府信仰，他受不了了，就他就又被驱逐了。驱逐了以后呢，那么然后呢，西罗马呢是支持这个尼西亚政府的，所以这哥俩呢就商量来商量去，说你不能这么。然后呢，这个东罗马就有一点点的这个妥协，好，那你回来吧，就不要复原职了，但是呢，又过了几年，新罗马帝国呢死了，那新罗马帝国就东罗马皇帝说你媳妇死了，你们再管我想干什么干什么吧，这东罗马帝国呢又把他们驱逐了，驱逐了以后呢，你看这个又过了几年，东罗马皇帝又死了。那东罗马皇帝一死呢，他就又这个亚历山大又可以回来了，又继续做他的这个宗主教。那可是当他死了以后呢，继任的这个皇帝呢，尤利安，我们把他叫做异教徒尤利安，我们叫叛教的尤利安，就是这样一个名字啊。那尤利安他是个异教徒，他不是基督徒嘛？至少前面几个他都是名义上的基督徒，但是他会支持不同的人，他都认为自己是基督徒，而这个是个异教徒。那异教徒他对基督教非常的恨啊，所以他都是很那个讨厌基督教的。那么他说这个亚当他就是，然后就人就开始趁机又告皇帝，就是这亚流这些人呢啊，然后这个 尤里安本来就很讨厌基督教，说你这人靠的是个什么闹事儿，就把驱逐了，第四次被驱逐了。但是呢，尤里安呢，做皇帝没做多久啊，一年后就死了。他又死了以后呢，他战争战死了，战死以后呢，这个亚特纳学又回来了，说你看这个一个主教熬死了这个好死无论皇帝啊，又回来了。那回来以后呢，等着接下来的亚这个尤里安死了以后呢，又是亲亚流的这个叫华伦斯登基。登基以后又是亲亚流派，东罗马一直是亲亚流派，因为东罗马在亚历山大这边，对不对？亚历山大在亚历山大就怎么样？他就这个经常是东罗马经常是有亚历，不知道为什么他就经常，他本来不是应该不是亚历山大学派，应该是跟亚流是完全相反，但是他不知道为什么这皇帝总是这个喜欢这个亚流。那么他又第五次被驱逐了。那么但是呢，教会就起来，一直在开始就为这个亚历山大，为这个亚当大修就申诉。那他迫于压力呢，那么这个华伦斯呢就说，那你回来吧，就允许他回来了。这样的话呢，这个亚当大修五进五出，为了捍卫他的这个纯正的这个尼西亚正统的信仰，他就五次被罢免，五次被回来。那么等到373年的时候呢，74岁的亚特纳修呢就安息之后，他就过世了啊。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这样一个历史。那尼西亚大会留下了一个问题，因为尼西亚大会用了一个词叫托姆乌塞亚，写进了尼西亚大会的信经。还记得这个词是谁发明的吗？萨马萨特的保罗。萨马萨特的保罗是何许人也？动力神格唯一论的一个异端，已经被判为异端的一个人。所以一个被判为异端的人所发明的一个 terminology 被写到一个政府的线路，但是同学就不能 play 啊。就像我们教会，假如我们写信仰告白，我们用很多佛教的术语啊，我就说什么叫做预定论？预定论就是我与基督有缘啊，因为我与基督有缘，只要我一相信，他就把我给超度了。你说这意思完全准确，对不对？但是你用这种术语讲起来，就觉得你刚才是在讲基督教，你在讲佛教。同样用的 homoousia 这样一个词，正反大家都知道这是异端用的词，但是你用在这里呢，就会有问题。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当讲说是完全相同的时候，就是它就是 homoousia 完全的相同。那圣父和圣子是完全的，那完全那不就是一个人了吗？他一定还有不同的地方吧？所以这个安提阿教会的时候，他总是有不同，就他要想他的分别嘛，他总是要有不同的东西嘛。那究竟什么东西不同呢？啊，就为了这两件事，人们就继续教会就继续来啊，怎么样去articulate， 就是怎么把它更准确的来表达这个圣父和圣子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不同。那么这里边呢，又叫加帕多加三教父，这个三教父呢，在这个方面就做了很多不朽的贡献，最后就将两个词分出来了，一种叫做欧塞亚，就是本质，还有一种叫做person， 就是位格，将神的本质和位格分出来。那些相同的这部分叫做 homo， 叫欧塞亚，就是它的本质和同样的本性 nature， 同样的 nature， 同样的本性。那本性是有一堆的 attribute， 就一堆的这种属性的一个集合，这是本性。他说圣父对，包括圣灵，在这个本质上是一，但是他们有三个不同的 person， 有三个不同的位格。那么辩论家这样用通过这样分清以后，就说他们有三个位格，一个本体，这就奠定了三位一体的这样一个根基，也就消除了这个神格唯一论的这种动力神格唯一的对这个尼西亚信经的一个影响，这个词慢慢就去掉啊，不再使用这样一个词，把这个词去掉。所以加帕多加三教父叫加帕多加三杰，在这个上面是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他们在尼西亚正统的信仰上把它更加的详细化了。 啊，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亚流主义就销声灭迹了。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么亚流主义还不断的散播，就你看这亚特纳修就五次的被猪油，所以那个还是有这样的一个辩论。那么呢，最后呢，当这个狄奥多西任罗马皇帝的时候呢，他就把基督教立为国教，他既然立为国教，那我们叫统一认识吧，成为国教了嘛，所以他就召开了第二次君士坦丁堡大会，那么就是再次说究竟亚流队还是第一，还是尼西亚信经那个正统队。嗯，在这个会议上呢，这个381年的君士坦丁堡会，我们把它叫做第一次君士坦丁堡会议，因为以后还在那开了好几次会，叫第二次的。那么是第二次的大公会议，叫做第一次君士坦丁堡会议。这个会议当中呢，重申了尼西亚教义是正的，是教义是正统的教义，确定了这个亚再次这个认为亚流主义是异端。那么在信经当中呢，补充了我们相信圣灵扩充。在尼西亚经第一本我们看了，我们相信就完了，我们相信圣灵。那么在这个第二次君士坦丁堡在君士坦丁堡会议上呢，加了一句说我们相信圣灵，圣灵是主，确定也圣灵的神性了啊，是生命的赐予者，是生命的赐予者，是由父而生，与父神和子神同受敬拜，同等尊荣，相承认了这个圣灵的神性。那但是后来三炮我们一直找不到这个最早出现什么地方，特别是人们对亚流的这种反感，人们为了防止亚流主义在同城中作梗，然后就在说这个认为圣父和圣子是同等的，所以就由圣父而出加了两个字，由圣父和由父和子而出，这个 filioque 这是这样一个词。那么这就造成了东西教会再次的说东面说这个词，我们在尼西亚大会上，在这个君士坦丁堡会上，这个信经是没有这个词，你们西方教会加上去。那西方教会说我们加上去的话，这是有道理的，这是符合，这是对的。那东方说 no， 这不对啊，这他们最后的争论不是这加这个词对不对，而是说你加了没通知我。就变成了一个争论的焦点。终于这种将他们就通过很多很多的次的这种辩论想解决这个问题，一直解决不了。那么终于到了1054年，两个人宣布再次没有办法和解了，就开始造成了第一次的大分裂。以前都是小分裂，以前那种分裂都是因为最早的分裂是什么还记得吗？多纳图和罗瓦天，他们是干什么？为什么分裂教会？记不住了啊！我再提醒你们，罗马天是为什么分裂教会？是因为在第二轮的罗马逼迫当中，有些基督徒跌倒了，跌出掉就去买了那个给皇帝献祭的那个良民证，对不对？这是跌倒的，这些人的罗马天说，那这些人不能再回到教会，对不对？那么大部分教会允许他们回来，罗马天说不行，这教会就不纯洁了，我要建立一个圣洁教会，就分离出去了。第二个呢是多纳图，多纳图是啥原因呢？类似的是在不同的逼迫，在戴克里先大逼迫当中，那些把圣经交出去了，为了收圣经嘛，把圣经交出去的或者其他事情也是，他们认为是跌倒的基督徒。这些回到教会，而且还在那做主教，跟那个猫呢不行，他们做主教，他们做圣礼都无效，洗礼也无效，圣餐也无效，什么都无效。那么他说，那你们继续让我们就出去，在北非就开始分裂了教会，叫多纳图异端。就这两个，他们这两个分裂是小规模的，是区域性的分裂都是为了我要建立圣经教会，从这个主教教会分出去了。那这一次分裂叫做大分裂。这是整个是东西教罗马教会的分裂，为什么？是为了导火线是那个盒子的人费了以后，又分，这是一个导火线。实际上他们在文化上，在这个神学观念上，在这个解经上面，他们真是完全的不一样啊！一直到这儿就分成，那么分裂出以后呢，互相指责，互相定对方为异端，其实分裂这块就互相指责异端嘛。所以罗马就把这个君士坦丁堡 就是我开除你教籍 ，communication， 我开除你教籍，你不再是大公教会，我们是大公教会，你就不再是大公教会了。大公教会是什么 ？Catholic， 还是大公教会的意思？罗马说我们是，就是我们是那个大公教会，以这个自居，说那你们就不再是大公教会了。那东边君士坦丁堡这边也不含糊，他说我就开除你罗马的教籍，我把罗马的教皇开除教籍了。说你们虽然你们成为你们是大公，但是你们已经不再是正统，你们已经偏离了使徒的正统，我们是正统教会，对他们叫我们是 Eastern Orthodox Church， 外侧叫做 Roman Catholic Church， 从此就出现了罗马天主教和东方的东正教，这么分别出来的。奥克是什么？圣灵究竟是从谁出来的？这一点小事情，这是个导火索，亚斯勒的最后一根稻草啊！实际上，咱们一直有很多很多争论。好，这是第二次君士坦丁堡大会啊，我得到的一个这个结果。那第二次君士坦丁堡大会也删除了最后一个咒诅的话，加上了什么？我们相信教会，我们相信教会。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讲的教会的四个 attribute， 四个属性就在第二次君士坦丁堡大会当中就强调出来，那四个属性真的是 One Holy Catholic and Apostolic Church， 就是什么独一 One 独一圣洁 Holy 大公的 Catholic 不是天主教的，是大公的，是普世性的 andApostolic 使徒性的教会，这是教会的一个四个属性啊。我们包括我们现在我们要了解的为什么这个教会是如果缺了一个就不是教会啊，这是这属性的重要性。那么在大会以后呢，还这个君士坦丁堡大会呢还谴责了叫亚波拿尼流 Apollinarius 啊。亚破拿尼流主义显得他们异端，但是没有指明，只是这种想法是异端。那亚破拿尼流是什么意思呢？亚破拿尼流他强调基督的合一，基督的神人二性，他认为这个基督是和人一样，基督他是由灵魂体组成的，但是基督的人性呢他有人性的魂和体。但是基督的灵呢已经是被圣灵神的灵所掌管，所以他没有罪，这样就把基督的灵认为是什么，不再是人的灵了。也就是按照亚波里拿流的意思，就是说基督又不再是完全的人了，他的灵已经是神的灵了。所以呢这样一种思想呢在君士坦丁堡会议当中呢就被定为异端。最后奥古斯丁他当时好像是在这个君士坦丁堡会议当中他已经出席了这个会议。那么后来呢他忘了是出席哪次会议了。那么他最后写出了一本不朽的著作叫做论三位一体。他就把这次各个会议的这个包括这个加法多加三节的这些著作能够集中在一起，总结到一起，写出了叫论三位一体，为持续100多年的三一论之争画上了句号早期教父从属论的阴影全部都消失了，而强调圣父圣子圣灵在本体上是一，在位格上是三，次序不能改变。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持守的三一论，基本上就是在那时候就已经定掉了。那到此为止呢，这个三一论之争就落下了帷幕但是呢，记者里边出现了一个东西，就是亚波里拿流，这个在君士坦丁堡会议当中被定为异端，但是没有指明他开始的讲什么。他说耶稣基督的神的魂和体是人的，灵是神的，那么就印入了一个新的，带有这个新的辩论，这就是基督论之争。三一论解决了，接下来就进入了基督论之争，这是引发了后边的几次的大公会议。
朋友，你收听的是 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